天上的父，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彰显了你对我们那种测不透的爱。从永远到永远，你在爱着我们。以前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生命舍了，宝血流出，爱我们爱到这种地步，爱到舍命舍己的地步，我们才被你的爱所唤醒，灵里面才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你不嫌弃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种爱的关系当中，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立了新约，一个盟约，用你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感谢主啊，真是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不嫌弃我们的贫寒出身。但是你所要的单单是我们要专心，让我们专心爱你啊，心中没有偶像，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来代替你。你赐给我们很多的福气，主，但是我们常常会被这些好的东西吸引，甚至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依靠那些恩赐啊、福气呀、聪明啊、自己的，以至于偏离了你，辜负了你的爱。哇，你还是在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主啊，真的是就像这首诗歌所讲的，让我们来专心在你身上，不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单单成为你的圣殿，成为你的宝座，让我们一生就是这样专心的不断的更多的去经历你的慈爱，也学习专心的用爱来回报回应。你对我们的恩情，我们谢谢主啊！今天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这个非常宝贵的圣经的话，再次来吸引我们、敲醒我们、唤醒我们里面这是对你的那种的爱的回应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15章、16章、17章是三个比喻第一个葡萄树的比喻只用了8节就讲完了，很清楚第三个比喻讲到两只鹰的比喻，用了24节讲完了。中间呢，这是整个以西结书应该是最长的一章，讲的第二个比喻63节一天读不完我们要花3天才能把它读完。所以今天呢，我们读15节到43节。为什么这一章会这么长？它中心的意思就是从神从一个做丈夫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妻子，但是呢，这个妻子不忠这一章好些话读起来真的是。很不堪入耳的一种的感觉不是说这个神的话讲的难听，而是说这个不忠心的妻子做的事情实在是太难堪了这个骂人骂到一个地步，说他连妓女都不如哇，这真的是把人的那种真实的属灵的光景，是很真实的呈现在。人的面前呈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说到底真的就是这样。如果神就像这个丈夫一样，把最好的给了这个妻子，这个妻子却拿着丈夫给她的好东西去行淫这就是你看这一段基本上所描述的但是结婚的人在婚姻当中的人都知道这个结婚之前讲不完的情话。但是，一旦婚姻出了问题，那个苦水也是倒不完的。所以，大家体会一下这一章就是一个丈夫看到妻子的不忠，所讲出的把他的这个经历，后来要有的审判，都讲出来了。圣经当中特别专门有一本书就是《何西阿书》。10几章的经文，专门就是讲一个丈夫如何爱着一个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却行淫的故事。那这一章呢，类似的信息类似的比喻， 但是呢，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哈，就是不同先知的口啊讲出来的哈，所以我们用心来体会这里面上帝的心情啊，以及他要做的事情哈。今天我们就读15节到43节哈，整个第16章呢，就是用婚姻来做比喻，神是那位丈夫，深深的爱着这个妻子，以色列人啊，就是那个背叛的妻子。上帝使上帝非常的伤心，上帝要审判他昨天前14节就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出身何等的卑微，他像一个被生下来被遗弃的婴孩一样，活命都没有指望的。这个刚生出来婴孩被丢在旷野，倒在那个血泊里面，那神说他可以存活神救他，所以他的一切都是这个丈夫给他的而且呢，到昨天读第8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这个主题就出来了神就爱了这个女子这个孩子长成很美貌，神给她的便用衣襟搭在她身上，这是要娶她的意思大家还记得那个路德记里面提到这个，路德就用这个用衣襟来覆庇我这个语言来表达说，请这个波阿斯来娶她神用衣襟来搭在她身上娶了她，遮盖她的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这是婚姻的很重要的开始是通过婚约立约起誓开始的你就归于我，我是主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5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她的美貌哪里来的？神给她，她丈夫给她的。但是呢，她竟然用这个丈夫给她的去犯淫乱跟什么样的人犯淫乱呢？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是经过这个地方也不认识，以前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她竟然去做这样的事情。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她衣服哪来的？这个丈夫给她的呀。9节到第14节描述她身上那些装饰都是这个丈夫给她的，但她用衣服呢在高处结彩，在其上怎么样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因为他们已经这个行恶行邪淫已经到极致了，所以不会再有超过他们这样的行为的事情发生。17节，我又将我所给你的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根本就是假的，但是他们竟然造出这样的形象来，然后去膜拜去献祭18节，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这个绣花衣服这个昨天是特别提到10节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所以这也是丈夫给他的，但是呢，给他却给偶像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眼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地上的妓女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能够生存，她才去做这样的事情。但以色列人不是因为生存，因为她的生存是她丈夫已经给她一切的保障，她是用这个东西去付礼物，给出礼物去行淫。这是这个在神眼中人不跟随真神却去拜偶像的那个实际的光景，就是这样，说到底说白了就是这样。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是这样的人吗？我们读了以后就是说，这个女人太不像话了。但是呢，这不是在讲别人哦，如果我们信了主的人，蒙了神的恩典的人，这还不是指不信的，不信的好像是在那个盟约之前呢，这是盟约之后。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蒙了这个恩典，但是我们却不专心在主的身上，不把我们最好的给神的话，我们就像这个不堪的妓女一样，说白了不就是这样，对不对？神不看重他，说他这个出身贫寒， 因为他当初出身就是不好，神不在乎，不嫌弃他哈，神也不嫌弃我们一无所有，没有恩赐啊，没有才能啊，什么也没有哈，因为这一切上帝都会给我们，就像对待这个妻子一样，原先赤身露体的，但是他身上一切的装饰都是这个丈夫给他的啊，神也不会嫌弃我们长得不漂亮啊，没人爱，因为他愿意爱我们呢。神都不嫌弃这些，神唯一看重的就是要专一，要专心在他身上。如果我们不专一，我们不专心，把我们最好的从神那里得来的来反馈给神的话，那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不堪的光景啊。所以你看神后面就是讲到他的审判了，其实审判的目的啊，虽然那么严厉，但是呢，目的还是让他们回头的啊。这个严厉的程度是跟他们犯罪的程度是相当的啊，不是说神很这个神很残暴，不是，是跟人犯的罪是相当的。如果我们犯了这种的罪，就会经历这些的惩罚管教，我们才能回头的啊。你看第四世界哈，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他们是指就是他们犯淫乱的人，这个以色列人跟亚述人呢、啊，跟这个巴比伦人呢、啊，跟埃及人行邪淫，那神就兴起这些国家来管教他们，来惩治他们啊。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痛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于人。哦，这是目的啊，为了让他们停止做这种不堪的事情，让他们不再行淫，这是神兴起这些国家来攻打他们呐、啊，掳掠他们呐、啊，杀他们的原因。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啊，这是他们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你就不再贪言行那一切的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看神的苦心呢，神做这些事情，最后还是要挽回他们，让他们停止做这种事情，回来啊，专一的去爱主啊。今天呢，这个世界魔鬼一个很重要的攻击的目标就是婚姻，就是家庭，就是夫妻关系啊。从这个婚前的性行为越来越平常，年轻人都不把这些事情当做一回事，到婚姻里面的出轨，以前还第三者啊、出轨啊，很羞耻的事情，现在呢，人以此为夸耀，好像有钱有势，没有第三者啊，觉得很亏得慌啊。这是魔鬼的作为啊，魔鬼要破坏这种圣洁婚姻的关系，降低人，包括教会和教会里面，基督徒也会受这个影响啊，基督徒的婚姻也会出这种各样的问题。婚姻出问题，不仅是情感的伤害，不仅是这个关系的破损，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层面。这是在末世的时候魔鬼攻击的主要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降低人对婚姻的那种的圣洁的认识。而且婚姻是预表着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教会之间的关系之一的比喻，就是新郎和新父母，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讲到丈夫妻子，他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婚姻绝不仅仅是为了婚姻里面的人，仅仅是为了丈夫和妻子在里面经受祝福，那是在世上的一个预表人与神之间那种圣洁的、专一的、一生的、不断深入的那种的关系。但是呢，魔鬼就是要破坏这个关系啊！现在不光是婚前，不光是婚姻当中，更进一步啊，魔鬼是把婚姻本来这种的宝贵的关系就干脆就要取消掉，对不对？现在社会上很流行，不结婚算了。为什么非要结婚？你看，为什么非得一男一女啊？两个男人，你看，我们觉得好，我们就觉得是夫妻， 整个就把这个婚姻的这种观念给毁坏掉了。但是呢，上帝从创造之初就建立了一男一女的关系，是让在人在里面不光是经历这种圣洁的相爱的关系，而且在地上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一个彰显，来彰显人与神之间那种专一的圣洁的神的心意中的那种的爱的关系。所以神也是不得已啊，出手啊，来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离弃行淫的这种行为，回来哈，专一的来爱神啊。所以今天盼望我们哈，我们要看重一个是我们跟神的专一的关系，再一个作为应用呢，我们也要实在是看重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我们要花时间好好的呵护夫妻之间那种圣洁纯一的关系。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因为正好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牧师也在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其实，然后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心里有很多的感受了。因为就像15节就开，前面其实就开始说，这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貌、一切的祝福，其实都是神给的。可是最后，我们就把这个自己的祝福去给归功给别外邦，或者归功给也许我聪明啦，也许我有能力啦，去归功给所有其他的一切，就没有归功给神自己。感谢神很大的提醒啊，是神给的，是应该让神的荣耀彰显。真是求神让我们，真的。让我自己了，真的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怜悯，让人所见是只见基督，不见一人。愿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只见基督，不见一人。我们不是来数算事工，我们不是在数算自己的能力，不是在数算的一切，而是让我们真的能成为流通的管道，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因为神，如果我们我自己，我有任何的污秽，是不适合神用、神使用的，神要破碎的。我就看到的这个，在41节的时候，神真是巴不得我们不再做什么，不再做什么，不要再做这些了，不要再做这些了。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常常在念我们家小孩子，不要再这样了，你不要再这样了，就想到这个心真的是揪啊，那个神真的是感谢神，他真的一再的给我们时间。一再的让我们帮助我们，这是成圣的过程，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彼此鼓励。
这个很多成为偶像的东西都不是不好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这些绣花衣服啊、金啊、银啊，都是丈夫给他的福气。但是当这个妻子哈、把这些东西看重啊，超过这个神本身的时候，这些本来是很好的东西，成为福气的东西呢？却变成远离神的一个原因啊，那这是很可惜的。
请问牧师，因为我觉得牧师这边 apply 的运用讲的让我印象很深刻，讲到说，整个看起来就是魔鬼在攻击婚姻的圣洁，然后就讲到很多现象。那这个地方刚好提到说，甚至把他的儿女都献上。不但是看起来就像我们在一般社会新闻会看的，不但是自己倒贴，然后去往外把家里的这个好处，好像他是一个贵妇似的，所有的所拥有的丈夫所给的，他拿出去然后去倒贴别人。可是这边我就在想，所生的儿女也能献出去，那这个是。可以怎么去思想呢？我会在想到说，是不是有一点指的是说，其实连儿女连我们的后代都会祸及他们，是有这样的意思吗？
首先这个事情呢，在历史上真的发生。在马拿西王做王的时候，他们献祭给那个亚门人的神摩洛，真的是用自己的儿女。耶利米书里也提到哈，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的南边专门有一地方，就是用儿女献祭的地方。 这是亚门人做的，那他们呢也真的是学，所以这是首先是历史事实，他们为了拜自己的假神，把自己的儿女真的是金火烧掉啊，这是假神啊带来的啊。那作为应用啊，今天我们作为父母，首先要把孩子献给神，把他们尽我们的能力啊，把孩子从小的带到神的面前。那到了我们去读这个第十八章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父亲儿子来讲啊。那讲到另外一层的意思哈，我们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再去思想哈，就是说，父母可以是一个义人，但是儿女生出来呢，却变成一个悖逆的人哈，那是可能发生的哈。但是从父母的角度，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啊，尽我们的所能啊，创造一切的条件，我们也为儿女做好榜样啊，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注意哈，首先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才带来用儿女献祭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先要检查我们做父母的心灵有没有偶像。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工作看得如此的重要，他甚至牺牲自己的儿女的教育，牺牲陪伴儿女的时间，这个经营自己家庭婚姻的时间，去为了他的工作，那这个是偶像带来的后果。如果他把他的名声，把他的挣钱其他的东西哈，金钱财富看得比他儿女还重要，那这变成哈，所以首先如果人心中有偶像，那因此损伤你的儿女你的家庭，这跟这里讲的是有点类似的哈，就是为了拜偶像把儿女牺牲掉了。那另外一层的意思是到十八章又讲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父母啊，真是尽心尽力的爱主，尽心尽力的行事哈，不是说 automatically 啊，这个第二代儿女呢就一定会这样去效仿啊，他们要为他自己负责任啊。但是从父母的角度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自己心中不要有偶像，不要因为像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缘故而 sacrifice 自己的儿女
啊。我听到徐英问的问题，那我就想到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在应用方面，就是把儿女金火他们就是献给假神，献给偶像嘛。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有些基督徒啊，我们虽然是信神，但是其实我们有些观念还是很属世，可能还鼓励孩子去追求世俗的东西啊，然后以他们追求世俗的名誉啊，然后财富啊，好像反而是鼓励他们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应用，好像这样子就好像是把儿女金火献给偶像，献给假神一样。
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观念当中把孩子上名校这件事情看重到一个地步，甚至超过关心儿女认识神，儿女可以不用去上教会，儿女主日可以去 skate， 但是那个补习班呢，游泳课啊，这些东西不能够错过的话，那你就在儿女的身上再传递一种观念，实际上这是父母心中已经有偶像了。你觉得有些东西比认识神更重要，那不就是偶像吗？所以还是从这个父母的心中的偶像开始的，以至于影响自己的儿女。那这个是跟这里讲的也是类似的事情。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偶像教儿女的事，这是非常切身的问题。我也听过很多人后来后悔，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后来想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是已经很困难了。不管他们是多么成才，如果他们心中没有神的话，相当可怕。因为这个世界的道德观价值观根本是跟神作对的。我记得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神的恩造成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信神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恩典，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如果你们还有小小孩，赶快要以自己 为一个榜样，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我两个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们睡觉以前，我一定把他们带到旁边，一个走一个在右，跪下来祷告。那时候大概才四五岁，你不要看他们四五岁，他们都知道，因为诗篇说，儿女是神让我们托管的一个产业而已，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将来他们上了高中、念了大学，会省了很多事情。要不然我们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圣经说我们要献上感恩的祭，怎么感恩呢？就是把神给我们的带到神面前，求神的灵常常提醒我们，专注，真的是专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还是记得诗篇十六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个例子太多了，这个路也不好走，因为你要跟世俗对抗。但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绝对够用。万一小孩子已经读大学，大学毕业了，甚至在做事了，还不认识神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小组里面有人分享这个事，我说只有跪下来流泪替他们祷告，虽然已经不太容易，但是神那边永远有够用的恩典，而且神是爱。我们读十六章读到最后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神还是坚定他当初跟以色列人所定的永约，神的爱永远Never fail， 永远不会失败。他看我们有没有那个心，这是我们有小孩子要特别注意。救恩是传承下去的，一定要父母的尽责任。这个传承要以身作则，好好立个榜样，让他们知道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要不然到头来很辛苦。
在我们当中有家中有小小孩的哈、我想大部分的是孩子都长大了甚至成年了哈、甚至都自己做爷爷奶奶哈、那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呢，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哈、但今天读这个信息哈、请大家注意，神甚至会就用我们的儿女啊、来管教我们。如果我们心中还有偶像存在那里呢，就像当初神用这个以色列人哈，试图联盟的这些国家起来，反过头来去攻打他们，管教他们一样。但是呢，神的心是让我们回头。刚才吴长老提到哈，实际上是 never too late 啊，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啊，吃很多的苦。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回头啊，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掌握之中。Never too late 啊，即使孩子长大了，孩子已经成人了，那有很多让父母失望的地方啊，有很多还不认识神，甚至离开神的啊。那从我们自己开始啊，清理我们心中的这些的关系啊，把神真的是放在当放的位置上。Never too late 啊，这个神会有恩典的啊，在以色列人身上是这样做的啊，那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回头，再是没有难成的事情。